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希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还有就是你要打开你的心胸，愿意多去学习、
okay.
在任何的状况、你不要把它视为困难、那当你越过这一个困难或者是一个门槛或者是一个挑战的时候，你站在那个高岗上，你可以看到更远的风景。
对，没错。
所以永远都给自己一个期许，就是相信你只要做一定能超越现在的你。
Hello， 医药大小事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晚上六点这个时候，你们有没有很期待呢？那今天我要介绍一位我非常敬重的长辈，也是我北医的学姐唐金华唐姐。那很高兴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介绍她，欢迎唐姐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
谢谢悠任好，大家好，是唐金华，我目前是汝安医管顾问公司的执行长，然后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工作内容，其实也不是我预期的，一切都是在遇到的情况之下，顺其自然，就尽量把你手边能碰到的事情做好。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我在做的一个已经脱离了临床药师的工作。
接着我会请教，就是唐姐她在整个职涯历程为什么会转换到汝安家庭医师整合性照顾，那后半段我再找个时段再给唐姐再稍微解说的详细一点。可不可以请唐姐再稍微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你的职涯历程，为什么从临床的药局药师药局主任然后转换跑道到现在的汝安这边？
好的。其实从右任开始要跟我约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有一点点蛮惊讶的，因为好像没有这样子去回顾过哈。
对、
就是一路走来这样子。那结果去算一算，从毕业到现在也已经42年了。
哦 ,42 年了。
算起来自己还有点吓到这样子啦。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平庸，没有什么很大的志愿，然后在读书的过程呢我也不突出，所以我不聪明，也没有什么很优秀杰出的才能。那我不晓得，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好像做的就是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那很幸运父母亲就是叫我们把书读好，那我们就是认真读书，所以从考上药学系到步出学校，我也没有想到说像我们那个年代有很多人说要读研究所、要做博士、要出国哈。那我大学认识了现在的先生，就觉得梦想着我大学毕业之后可以结婚
生小孩。
是是是，就觉得就是每一步该做的事情就是遇到了就觉得很喜乐的去把它就去做了、然后结婚，真的就结婚，然后就生了小 baby。
对，
然后没有想到本来是预期说大学毕业要出去工作，然后家庭跟工作是应该是游刃有余，
对，
结果多来了小朋友就是出乎意料的，然后结果就决定先生决定说 应该要在家里把小朋友照顾好。
嗯，
所以我就在家里照顾了小朋友11年，
对，
中断了我从毕业以后实习完要去工作的这个中断了这个工作的过程，这样子。
对。其实我补充一下，其实堂姐其实她很谦虚讲说，其实你有跟堂姐接触过人，她就带了很 nice，很彬彬有礼，
没有，
而且
谢
她会
谢，没有，
通
没
常都
有。
会提携一些像我们这种晚辈啦，也不会仗着说，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药厂工作的时候，其实堂姐那时候是在清泉当药局主任，通常我们业务端都很怕药局主任会找我们议价或干嘛的，可是堂姐虽然我们认识，可是她对都一视同仁，也不会说仗着那是医院端的。一些采购或是药主任会有点欺压我们这些厂商，我觉得在堂姐
不
身
要这
上
么说。
不会看到这种情形存在啊，这是她一路走来，我觉得很应该是很多她的朋友对她一些正向的回馈，大概是这些。
谢谢，谢谢右任。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由于我毕业之后没有直接到职场，我总
哦。
在家里照顾孩子11年。那这11年，当我小朋友第二个小朋友上了小学之后，我觉得想要再重回职场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些恐惧，
嗯，
因为脱离了11年，
对，
所以我在进职场的时候，我觉得只有谦卑，从头学习，
对，
这样子才能够跟得上这个社会的发展。很高兴我在第一个回职场，这个算不算是二度就业？我不知道哈，这算是一度是一个全职妈
妈
妈。
妈，对。
然后在二度就业的时候呢，我到了台中市的惠华医院，就是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医院。
对，
那很感谢在这个天主教的医院，在修女们的带领下，我觉得我很快的能够进入职场学习到。那修女们也非常的有这种爱心，然
嗯，
后也能够授权，所以我觉得我在第一个工作就是脱离了原来的这个专业领域，再回到职场的时候，我能够快速的成长，得到修女的完全的相信，
嗯。
所以我也在进入惠华医院没多久，就开始修女把药局的管理跟采购的所有的这些工作都交给我，这也是蛮难得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我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
嗯，
能够得到修女这样子的一个相信。
那唐姐啊，有什么机缘会到清泉去医院去服务？
也是，就是我在职业的惠华医院的过程之中，认识了当时的清泉医院的副院长。那王副院长那个时候我认识他之后，他在清泉的筹备期间就来问我愿不愿意到清泉医院去做清泉医院药局的主任，负
对。
责这些医院整个的从设立开始到开始运营。所以，那时候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挑战的难得的机会，这样子
嗯，
啊，哈，我就勇敢的接下了这个职位，
对，
所以在清泉医院还在创建盖，就是在盖从整地开始建楼之初，我们就大概一级主管几位，像院长、副院长、总务主任，还有我们大概几个是第一批就开始到职。开始做院内这些相关作业的规划，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历程中，也是让我学到了18般武艺。
哦，对，没错，嗯，
对，就是在这样子短短的一个职业的年间，我觉得我学到的、跟我得到的、收获到的，甚至比我们同学在职场历练十几年的经验都还难得。
一般我们药师出去，不外乎就做药师，在药局、医院或诊所。堂姐从一个无到有的清泉医院的建制当中啊，可能会接触的不只是单纯的临床的药师的工作，那怎么跟？上级主管去沟通协调啊，怎么把医院的建制起来，然后在医院药局的设立，然后采购系统，然后物件的建制，种种方面是，一般我们单纯是做药师的工作是没办法接触那么层面那么广的工作。
对，就是如果你在一间运营已经稳定的医院里面，你在药局大概就是担任一个已经 setting 好的一个职位，然后你在那里面有作业的 SOP， 你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那我反而是因为修女的完全授权，那我就开始去了解整个药局的这个运作的过程。
嗯，
所以在那个过，我已经稍微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比较不是在光在基层做调剂，或者说是说临床的这个经验，大概稍微宏观一点点。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本来的个性，就像我说的，我一直相信我虽然不是很聪明，但是我相信勤能补拙。就是你努力一点，对，多付一点，还有就是你要打开你的心胸，愿意多去学习，在任何的状况你不要把它视为困难。
嗯，
那当你越过这一个困难或者是一个门槛或者是一个挑战的时候，你站在那个高杆上，你可以看到更远的风景。
对，没错。
所以永远都给自己一个期许，就是相信你只要做一定能超越现在的你
自己就对了。对，非常非常棒的分享。可能也是因为堂姐在清泉医院从建制开始有跟着院长副院长一直筹备医院的经验，那后来你好像被挖角到光田医院去当院长室的高专嘛，就负责医院的评鉴，然后医院的药局的议价动作，跟你之前在清泉应该也有相关性工作雷同的地方嘛？
是有部分是重复的这样子啊，哈。
对，
其实佑任刚刚这样子说的过程之中，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对，没错。嗯，
我也是在因为清泉医院是当时开始筹备建设，我就进去，所以那时候觉得我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去准备，好，从没有到有，不是那么样的仓促，也就在这个运营的过程，这个筹备的过程之中，我觉得我快速的去寻找我在未来这个职位里面去学习我在未来这个职位里面需要具备的功能。
对，
那开始医院开始上线之后，从人员的 interview 训练教育，然后一直所有的工作都在手上，就一直 run， 好像已经马不停蹄或者是一个不会停的陀螺，对对对的，一直转一直转，
对，
不晓得什么时候是一个空隙。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神很奇怪，他在那个时候突然让我生病，还好就是我的小中风没有影响我很大的健康。
对，
但是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会放不下，舍不得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
对，
所以我在病情稳定之后又回到工作，可是我在2年之后又再次中风。
哦，
工作太忙，压力也太大。
对，
那是真的是这样，然后不得不让我重新去思考我是不是要调整我的脚步。
对，
那个时候不得不递上辞呈，结果很幸运的光田医院的王乃宏王院长那个时候就跟我说，希望我能够改到光田去调整我工作的内容。
对，
让我还有能够对医院的一些服务继续持续这样子。
嗯，没错。
所以在跟王院长调整我的工作时间跟工作的内容之后，我就转到那个光田医院去做院长室的高专。这也是一个让我也蛮挣扎的一个转换。
对，
因为完全脱离了临床。
哦，对，没错。
但是可是就像我说的，抓住任何一个机会，然后用心的把你现在能做的事情做好，然后做到你认为是最好的状态，我想这样也是一个在职场上面你要能够勇于承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个性。
嗯，好，没错。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现在快速变动的这个世界里面，生命永远不是一条直线。
嗯，没错。
你遇到可能会遇到，就像我遇到的是健康状况， 可是产业的变化哈，或者是大环境的改变，都有可能让你的所有的生命的轨道去改变，所以也是要有备胎。
嗯，
就是你不要去惧怕跟恐惧你不能够做到。
嗯，
你在能够做的时候吸收好所有的能力，准备好、嗯、那我想这个都是在遇到任何状况的时候，你也都能够把你学到的东西换一个角度去成就出来。
嗯，嗯，没错，非常有道理。那唐姐在医院工作这段时间呢、啊，你觉得最感到自豪的成就是什么？
没有什么最自豪的成就，这样子、啊、
太谦虚了。对，可以让我们晚辈学习的地方有哪些？这样，
我觉得在职场上面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你不要怕用比你能干的人。
哦，不要怕用比你能干的人。嗯，
你从比你能干的人的身上可以学到你本来做不到的事情，让比你能干比你聪明的人成为你的工作伙伴，自己会成长。
嗯，自己会成长，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年轻人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耻下问。
哦，不耻下问，对，没错。
在我的职场的生涯，其实真的很多事情现代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他们不会经历到。我刚刚出来，我们那个年代出来工作的时候是用手写病历、手写处方签。
哦，对，
我们没有电脑。然后我开始经历我要学电脑，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一届的同仁都还蛮排斥去学习这件事情。
嗯，嗯，改变。嗯，
那个时候我还在惠华医院，我们修女愿意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成长学习的机会。当然也有同事是排斥的。
哦，对。
但是我愿意、
嗯、
我愿意去学，之后我们很早期的惠华医院就通过了第一届的评鉴。
哦，嗯。
所以我们通过评鉴之后，我们协助评鉴通过升级，会学会用这些资讯系统的人，我们就被第一批派去当做种子教官、
哦、
到彰化基督教医院、嗯、去教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工作同仁。
哦，
好、
哦、
单位。
对，
去做这些评鉴的事情，教学相长。
对，
你自己学，然后你再透过教，你就又成长到另外一个不同的阶段。这个都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样子。
嗯、没错。嗯，
在清泉医院的时候，我当药局主任，但是其实我会的电脑的功能是很基础的、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跟我的所有的药师们有一个不太成文的规定：如果你们有事情不会问我。那你也要相对的教我一件我不会的事情
啊、嗯，互惠互相，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们比我年轻，你们会的我不会，嗯、但是我知道的你们
也可以来
问我，不知道的要向我问，我教了你，你就要教我，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让我也成长，收获很多，
对，价值交换，
对，没有错，
没错。
Okay. 快乐学习成长，
一起成长，在一个组织里面、哦、就是看 leader 很重要，带队的人很重要，他如果是一种同侪，他影响力去影响整个团队的氛围，大家乐意去学习跟分享，我觉得那个团队的向心力是很高的。
嗯，没有错，是我觉得这个团队像佑仁说的，它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然后大家会互助，大家会一同往更好的境界去发展，那大家的工作环境也会变得很快乐、嗯、很正向。
对，没错没错。唐姐，你后来又为什么会投入到公共卫生促进协会担任理事长这个角色？那创立这个协会的 原先的宗旨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协会不是我创建的、
哦嗯、
是成大公共卫生学系创系的主任陈美霞教授创建的。
哦，陈美霞教授，嗯，
对，陈美霞创建的。那其实这一个转变是让我今天会站在汝安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个医管顾问公司当执行长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原因。
对，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要当药局主任的时候，王惠博王老师当时的药政处处长，他用财团法人中华景康药学基金会举办了一个用药安全 进入社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因为我们办这个活动要需要很多的药师当种子老师、种子教官、
对，
进到社区、社区大学去开用药安全的课。因为这是第一次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其实我们药师大部分人都是在医院里面的这个白色巨塔里面工作，
对，
很专业，很丰富的经验，
对，
但是我们没有走出这个白色巨塔去面对民众授课的这种经验，所以当时在募集这些种子讲师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后来王慧博老师就说每一间医院都一定要派最少一到两个人来学习来上课，
对，
那当时我们这些所有各医院的药局主任派不出人来的就全部都是药局主任自己亲自上阵
亲自出马
那就是走出医院走进社区之后才发现其实在社区里面它讲究的是健康促进，要发展的是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
在这个课程上我才遇到了这个公共卫生促进协会，因为他们也在发展这样的一个健康促进跟防疫的观念，刚刚好那个时候是 SARS 盛行的那一年。
哦，对，嘿，
在这个因缘聚会下我就参加了，也后来就参加了这个公共卫生促进协会，然后多年之后也才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投入，然后从理监事然后变成理事长，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协会组织之后，也更了解在基层社会里面的预防医学跟健康促进的这个重要性。那刚刚好就遇上了我们的健保署要推动家庭医师这个观念，那当初也是站在协助健保署要把这样一个家庭医师预防医学跟健康促进的观念发展到我们基层的诊所的医师的领域里面去，对，然后后来也因为这样子在推广的过程之中后来慢慢的做的范围越来越大，所以就成立了一间公司来运营这样的一个计划案。
正如唐姐讲的，你在鲁安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家庭医师群的一些帮忙跟服务，那服务的客群有哪些？那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跟挑战？
如果是简单的来说，这个就是在执行健保署的一个计划案。
计划案，
好，在执行这个计划案，我们的执行的方式跟目标都是依照计划案的内容去推进。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家庭医师这样的一个观念大家都知道，可是因为我们的健保制度没有这样的一层级的去分三段五级基层健康促进照护的这样的分级，
对，
所以虽然大家知道可是不晓得怎么去执行，所以因为 SARS 之后希望能够更好的这种，就像是这一次 COVID-19 也是让大家知道预防胜于治疗，
治疗没错，
尤其是基层的防卫体系要更健全，
对，
这样子后面的急重症的单位才不会变成一个血汗啊，或者是承担不起这样的一个群众的大爆发的疾病，这样子，所以就开始执行健保署的这样的基层健康促进的这个团队的建制。
对，
刚开始就像我说的，因为大家不知道，所以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跟医师沟通，然后告诉他们其实在基层医疗里面不像是在医院里面这样子的急重症的照顾，怎么样子能够有更好的医病关系，更好的个案管理，然后我们让我们能够尽量不要生病，然后生只生小病，然后在很好的这种预防医学健康促进的观念之下把我们的疾病控制好，恢复健康。
所以那过程有没有一些挑战的地方，或是有一些医生没办法接受这种观念？
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医生都非常的有爱心，在执行的过程之中，我觉得很多医师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
对，
那怎么样子透过集体的力量把效果能够发挥到更极致，当他们感受到这样子能够帮助患者，让患者有更好的生活品质的时候， 他们其实更愿意集体去付出努力去把这个目标达成。
对，
那在这里得到更好的医病的关系和享受这样的成果。我觉得后来其实是靠医师们自己口碑互口耳相传，
相传
互相、
哦、
然后他们就慢慢也有这么多的群体愿意投入这样子基层健康照顾。还有另外一个，当然也是因为我们人口老化，在地照顾、
哦、
借着长照 1.0 进步到 2.0 之后，我想这些观念也是越来越被看重，而且是需要的。
那唐姐，我知道后来你们整个公司也有做长照 ABC 的那个 C 级的照护点嘛，对不对？
应该这么说，
对，
我们都不是自己做，我基本上都是站在辅导的角色、
哦、辅导的立场，
就是因为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要靠团体的力量，然后让在地，就是每一个地方的服务都能够在地化，
在地化，
这样子它才能够有特色、哦、然后能够被在内地的居民们接受。而基层医师是在地生根多年的、
哦、对，
算是健康的守护者，
对，
他们最知道在地每一个区域的民众他们的疾病形态，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嗯，
我们只是把这样的一个发展透过我们的一些互动，
对，
一些会议，让医师能够知道政策走到哪里，需求到位是在哪里、
嗯，
然后他们愿意发自爱心的把这些事情做出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做好最好的，给他们一些，譬如说医生比较怕的是写计划书啊、
哦、对，
或者是一些行政上的规划、
嗯、对，
那我们可以让这些流程这些规划帮他做一个简单的这些 SOP， 让他去执行的时候、
嗯、对，
比较简单，不要害怕，
就是他只专注在他医疗行为上去照顾他周遭的一些病患的医疗行为的比重高一点，其他你们会 cover 他所有一些行政上面的事情吗？
就是我们能够协助的行政的部分我们会尽量就是由我们处理，但是其实所有在地的照顾、
嗯、
不管是
由他们，
不管是据点，不管是 C 还是 B， 还是甚至有的已经有申请自己的 A 单位的、
哦、了解，
全部都是医师们自动自发的，越来越觉得他们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
嗯、
他们自己去做的。所以我们当初只是做那起步的一点点，
对，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基层的医师就非常热心的去把这些服务都拓展出去。
拓展出去。今天非常高兴那个唐姐这么多的分享，那可不可以给我们今年刚出社会的职场新鲜的一些建议跟提醒，有没有什么一些方向的指引给他们？
不敢这么说啦，谢谢右任。如果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
对，
我觉得对新步入社会的新鲜人来说，不要害怕、
哦、不要害怕，
然后要勇敢的抓住每一个机会，然后你只要把你现在当下
对
该做好的事情都做到最好，然后不要抱怨
哦，不要抱怨，对，没错，
把你所做的都会是你自己的成就，
对，
那回过头来那些都是风风盛盛一步一脚印走过的果实
哦，对，最后还是会回馈到自己身上就对了。
是的，没错。
对，今天从前面唐姐的分享，她职场上面的历练，那从药局主任，然后到光田医院的院老师的高专，因缘机会透过促进协会的理事长的担任，然后转换跑道又到鲁安从事家庭医师群的一些服务，一连串的分享，她也提醒我们说，其实要用心做好每一件事情，而不去预设立场。就像前姐整个职涯历程，他也没有说哎，我规定下一步怎么样，他就很顺其自然，把握当下每一步，就是好好认真去学习啊，不要很多抱怨，然后对别人也是要有最亲切的态度，要谦虚，我不懂就是不懂，那我懂就分享给我比我年轻的同事去分享，
没错，
教学相长 它就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那彼此都有成长的机会。这么多这么多的那个分享，我觉得应该我们的听众受益良多。
没有没有，不敢。
对对对对，那今天非常谢谢唐杰接受我的访问，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上我的节目医药大小事来分享我们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或职场上的大小事。再次感谢唐姐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佑任，谢谢大家。
OK， 唐姐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